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二，以色列战车首次开入了巴勒斯坦拉法市中心。这个时候，以军对该市发动的地面攻势已经持续了三个礼拜。路透社报道，据目击者称，在拉法市中心的标志性建筑阿尔阿雅达清真寺附近，发现了带有机枪的坦克和装甲车。最近几日，以色列坦克向拉法西部居民区推进，并在拉法西部的祖鲁布山顶占据了制高点。礼拜二有目击者称，以色列军队与哈马斯领导的武装分子在祖鲁布地区发生枪战。拉法市中心的目击者说，以军似乎开了遥控装甲车，因为车上和周围没有人的迹象。以军发言人对此没有立即发表评论。以军表示，根据显示存在恐怖目标的情报，以军沿芬格加沙和埃及的费拉德尔菲走廊进行了一夜的行动。以军参与了近距离作战，并正在寻找隧道树井、武器和哈马斯武装分子的基础设施。当地时间礼拜一，北韩发射了第二颗间谍卫星，但搭载卫星的火箭在升空后无奈发生爆炸，以失败告终。北韩官媒礼拜二凌晨报道称，北韩航天局用一枚新型卫星运载火箭发射了一颗军事侦察卫星，但火箭在升空后无奈的第一阶段的飞行过程中爆炸。北韩官媒称，新研制的发动机是造成事故的原因。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北韩和俄罗斯的军事关系不断升温，有迹象表明北韩正在从俄罗斯获取卫星相关技术。韩联社礼拜日报道称，俄罗斯技术小组进入北韩，并多次进行发动机燃烧试验。在礼拜一早前举行的中日韩三方峰会上，南韩总统尹锡悦呼吁，如果北韩继续推进他的发射计划，国际社会采取严厉行动。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亦敦促北韩停止发射计划，但中共总理李强在讲话中并没有提及此事。礼拜二，南韩晶片巨头 SK 海力士公司一名离职的中国籍女性员工，因为涉嫌向中国科技公司华为泄露核心技术资料而被捕。据韩联社报道，警方表示，该女员工涉嫌违反防止产业技术泄露及保护法，上个月底入境时在机场被捕，现在被起诉，正接受地方法院的审查。报道表示，该员工涉嫌向华为泄露低晶片不良率核心技术资料。这名三十几岁的女员工在2013年入职 SK 海力士，负责分析晶片不良问题。2020年至2022年在中国大陆分公司担任组长，负责企业交易客户洽谈。2022年6月他返回南韩后立即跳槽到华为。报道称，该女员工离职前曾经用3000几张纸打印涉及核心半导体工序问题解决方案的资料。 SK 海力士禁止员工利用 U 盘，并会对打印内容进行详细记录和管理。该员工虽然留低打印文件记录，但他的用途未被 SK 海力士掌握。警方认为他将打印的纸张分批转移到外部。礼拜一，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一架航班在芝加哥奥克尔国际机场起飞前，其中一个引擎着火，随后机上人员全部撤离，目前没有伤亡报告。根据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和美联航的声明，美联航2091航班原定在礼拜一下午两点左右飞往西雅图，但当飞机仍在滑行道上时发生发动机起火。在这架空客320飞机被拖回登机口后，148名乘客和5名机组人员进行了撤离。社交媒体上传播的影片显示，飞机的一侧机翼冒出黑烟。一名目击乘客话俾媒体知，佢喺飞机即将起飞时听到爆炸声。航空管理局表示，事件发生后，该机构下令暂时停止咗芝加哥机场嘅航班入境，直到礼拜一下昼2:45 重新开始正常运作。美联航称，第一反应人员立即处理了发动机问题，该公司会努力为乘客作出替代旅行安排。礼拜二，香港国安警察根据最近才通过的香港基本法第23条，拘捕了包括香港知名律师、前香港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在内的六人。CNN 报道称，这个是新的国安条例通过后，香港当局首次针对社交媒体上的所谓涉嫌煽颠帖子而实施的拘捕行动。据港媒报道，被拘捕的六人中有五名女士、一名男子，国安警察先是对其中五人的住所进行了搜查，然后将他们带走。这次的拘捕行动发生在196435周年纪念日前夕。据香港电台报道，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周幸彤等六人涉嫌在社交平台利用一个即将到来的特别日子发布具有煽动意图的贴文，挑起市民对中央政府、特区政府及司法机构的憎恨，以及意图煽动网民在较后期间组织或参与非法活动。在被问及所指的敏感日子及是否违法的问题时，邓炳强回答说，日子本身并不重要，而是有人以这些日子进行煽动。美国财政部对三个中国公民和他们持有的三家泰国公司实施制裁，指控他们参与网络犯罪，并发出炸弹威胁以及欺诈申请 COVID 相关补助，导致政府损失数十亿美元。被制裁的三个中国公民分别是黄允鹤、刘敬平和郑燕妮。三家泰国公司分别是马辣代码有限公司、芭提雅郁金香商务集团有限公司和百合套房酒店有限公司。这三家公司归黄允鹤所有或控制。财政部表示，这些个人和泰国公司曾经利用僵尸网络入侵受害者的计算机，并掩盖数字踪迹，使得他们的网络犯罪活动被追溯到受害者的计算机上。据报道，被入侵的 IP 地址多达1900万个，并向美国政府提交了数万份与 COVID 相关的欺诈性援助申请，而且这个网络还与2022年7月在美国各地发出的多宗炸弹威胁有关。目前财政部已经依法冻结这三人以及三家公司的资产。在俄乌战争持续之际，礼拜一，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在与到访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时宣布，将在乌兹别克建造一座小型核电站，这个是后苏联时代中亚地区的首个这类项目。据路透社报道，普京表示，俄罗斯将向一个5亿美元的联合投资基金投入4亿美元，用于资助乌兹别克的核电站建设项目。根据克里姆林宫公布的文件，俄罗斯国家核公司 Rosatom 将在乌兹别克建造最多6座核反应堆，每座容量是55兆瓦。米尔济约耶夫表示，普京的访问具有历史意义，预示着两国关系的提升。普京就称乌兹别克为战略伙伴和可靠盟友，该核协议一旦实施，将表明俄罗斯有能力向新的亚洲市场出口能源，并出口高科技产品，以缓解西方制裁的压力。除了合作建造核电站，米尔济约耶夫还表示有兴趣与俄罗斯购买更多的天然气和石油。礼拜二，南韩首尔市政府表示，在对中国电商吸音产品的最新一轮抽检中，发现高浓度有毒化学物质，其中一款铜鞋的塑化剂超标高达428倍。首尔市政府官员表示，当局这次对吸音在南韩市场销售的8款皮质儿童用品进行品质安全检测，包括铜鞋、手袋和皮带，发现7款含有有毒化学物质，其中4款儿童袋中有一款的甲醛含量超标 1.2 倍，其中3款的邻苯二甲酸之类塑化剂含量最高超标153倍，有2款儿童鞋和1款儿童皮带的邻苯二甲酸之类塑化剂原甲醛含量都超标。自4月初以来， 首尔当局每个礼拜对中国电商希音、拼多多旗下的天猫和阿里巴巴旗下的全球速卖通等平台销售的商品进行检测。首尔市官员表示，迄今为止他们已经检查了93种产品，大约40种产品被发现含有毒物质，这些物品包括儿童手表和彩色铅笔。一名白宫官员表示，俄乌战争持续之际，美国及其合作伙伴准备利用制裁和出口管制来防止中俄贸易威胁到他们的安全。美国曾经多次对中共通过贸易出口向俄罗斯军队提供支持发出警告。白宫负责国际经济事务的副国家安全顾问辛格今日表示，各国可能采取进一步行动，增加俄罗斯利用影子舰队规避七国集团石油价格上限的成本。他说，鉴于莫斯科将他的经济转入战争状态的举动，各国亦可能扩大目前有关金融便利化的制裁措施。辛格表示，下个月举行的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是解决乌克兰融资缺口的最佳机会。这次峰会将制定一项计划，将俄罗斯被冻结的3000亿美元资产货币化，如果七国达成一致，可能为基辅提供500亿美元。日前，台湾国会改革五法的修法争议持续发酵，当地时间礼拜二下午，台湾立法院完成修法。与此同时，场外的抗议人潮仍在持续集结。引发争议的国会改革五大法案是总统国情报告常态化、立法院调查权及投票权、忽视国会罪、强化人事一致权和政府总统记名投票制。礼拜二下午最后一项法案《立法院职权行使法》倒数第三条条文表决时，民进党团提出散会动议，但不敌蓝白人数优势，立法院长韩国瑜宣布继续开会，并在下午约3:30左右全数二读通过法案，随即进入三读的条文宣读，并在短短一个半钟头的时间内宣读完所有法案，引发场内民进党立委三读无效的抗议声。针对蓝白合联手推动国会抗决，民间的反弹声浪持续升高。继上个礼拜五出现10万公民上街头抗议后，近50个民间公民团体礼拜二再度号召公民前往立法院外抗议。主办单位表示，截至下午4点，立法院场外已经突破10000人声援，全台共有15个院市同步发起示威抗议。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